二十大中央委员、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突然死亡，海外舆论盛传于建华非正常死亡啊，指他是啊饮弹自尽。中国微博上呢也有网友分享于建华疑似轻生的内容。与此同时呢，海关总署的讣告呢说于建华同志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不过吉林官媒立即下架了于建华与吉林省委书记黄强等举行工作会谈的消息。此前呢，李克强突然死亡，官方对外通告为突发心脏病，为何此次于建华死因语焉不详？其中是否有难言之隐？从前前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任学峰到于建华因病医治无效，是否已经成为官方应对官员自杀的讣告模式？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第二位嘉宾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欢迎两位嘉宾，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你好。
首先我请问刘梦熊先生啊，这个李克强突然死亡，当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而且至今觉得这个李克强死得莫名其妙。但是呢，官方在发布讣告的时候呢说他是啊心脏病突发而死亡。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于建华死亡的话呢，那么就没有这个心脏病这说了，就是他因病死亡。所以说呢，就引来网络上的巨大的这个啊说法和官方说法的差异。美国之音呢现在无法核实究竟他是自杀还是因病啊这个死亡。但是呢，这个为什么官方在交代他死亡的时候呢没有告诉公众呢他这个死亡的具体的原因，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明白，在当今中国里头啊，就是说党领导一切，包括党对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样的指导底下呢，外界的很多人就这个给中国里头这么一个定性，在中国啊，没有所谓的新闻，只有宣传。所以新闻那就是客观的报道嘛，一是一，二是二嘛，那个是其是，非其非嘛。但是呢，宣传就不同了，宣传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里头呢，有的时候对事实的真相啊加以裁剪，这些来讲呢就毫不奇怪。首先这大批的那些中共的高级官员呢，非正常的死亡或者自杀那些事情里头呢，最近这些年来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孤立了去看为什么他们那个会这个非正常的死亡啊自杀，而在这个媒体里头的说法要语焉不详啊，语言不详，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我们不要孤立去看，因为整个反复里头，反复苍年了，他这些年来里头呢，有一个特点是运动式的去搞，选择性的去搞，我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呼吁要按照世界上很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就是你这个党政官员呢，要把财产申报那个公示。接受那个民众的监督，接受这个媒体的那个监督，这个就叫阳光法案嘛。因为在香港为什么那个就廉政公署的工作这么卓有成效呢？他就是说你官员要申报那个公示自己的财产，凡是你的这个拥有的财产跟官司的合法收入不相称，而又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呢，就会予以检控。所以这样的阳光法案呢、我曾经呼吁我们在中国也要实行，但是现在来讲呢都没有实行。听说有些在那个马路边拉这个横额啊，要求这个党政官员那个财产申报公示，这些人反而被抓了起来了。所以由于你是运动式的去这个反复那个，然后来讲的是选择性的去反复，变成没有是在从制度里头这个司法独立方面去着手去 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你看了前几天那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有一个通知，还说要坚决批判那个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前几天还这么讲。所以你那些所谓被这个就是说被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的，或者是被这个收审的那些官员里头呢，变成就是说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有的时候出现逼供信，就是动用嫌刑拷打，对不对？在这种情况底下来讲呢，有些人就害怕变成了就是去这个自杀。第一，如果他真的是贪官，那他之后呢就一了百了呢，就把可以财产呢留给自己的这个妻儿亲人了。第二来讲呢，也可以在整个保护上利益链里头啊，保护了一大群人，就是他自己就牺牲他一个的保存了这个利益链里头的其他的成员。然后呢，第三，因为他还没有定性就先自杀了嘛，那还可以保留一个待遇啊，说是这个因公勋袭啊，还这样来讲呢，给他去这个一个好的一个风光大状。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造成了非正常死亡的时候呢，他的所谓的新闻报道不透明，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原因就在这里，跟他的一贯以来在媒体里头的报喜不报忧这样的一个政治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个我们很难那个就这个相信他那个因病死亡这样那个突发那个就抢救无效，那么究竟是自杀还是真的是由于疾病而死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所以呢，我们也很难去评论，但是从深刻的背景里头去那个分析的时候呢，这些人在一种这个不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的底下被成为清查的对象，他的受到精神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呢采取这种这个轻生啊，这也是毫不奇怪。因此报道的时候呢，为了和政府的光辉形象、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个形象，所以呢当然就这个不会披露他真正的死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我看到的信息啊，就是说这个南华早报啊，这个王向伟写了一篇文章啊，2018年的，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官员自杀。他说呢，习近平2012年底掌权以来，自杀和非正常死亡的官员啊增至120人，比胡锦涛2003年到2012年担任期间所爆出的68起个案多出近一倍啊。那么一方面是大量的这个人啊在习近平当政时期死亡啊，这非正常死亡。另一方面我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呢，在搜狐网说官员自杀如何完美善后。那么这是搜狐网上面的关于非正常死亡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文章啊。他说呢，实际上他统计了，就是说呢2003年上半年中国有6526名干部失踪，8371名外逃贪官，1252人自杀啊。但公开资料显示呢，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政府官员自杀事件仅仅4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反差，一方面有很多官员自杀，另一方面呢媒体基本上是不报道的啊。所以我想请问陈教授啊，为什么官员这个自杀现象呢，中国媒体呢不怎么报道啊，怎么样的来分析这样一种现象呢？从你的视角呢？
是我认为是这么情况。就像首先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在那个习近平时期的话，就是官员就是非正常死亡的话是提高了一倍，比那个在胡温的时候，这个呢是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是一个对一个的反一个事情的反应，就是对他很简单，就是对反贪，因为就是从习主席上台以后，他做的一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同时也是比较深得民心的动作呢，就是反贪官。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情，一旦做下去的话呢，那就导致了就是官员的进行就是一些自杀。 啊，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这个是个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一旦人死了，那么你的这个刑事责任你就免除了。啊，就像那个就是最早了，就是1995年的时候，北京当时的副市长叫王宝山。王宝山先生就是可以说也是自杀了啊，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他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呢，然后他的这个刑事追究呢就取消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啊，就这种情况呢是成为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吧，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社会这个文章，当然我也看了啊，就是这样，在2014、2015年的时候，大家已经也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些激烈的讨论，就认为呢，就是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就是官员一旦比如说贪官了。一旦在受到刑事调查，受到的那个纪委约谈的时候啊，他们就自杀，自杀以后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就是啊，当时的话，大家的呼吁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这么事情一了百了，我们应该继续追究啊，就是因为这些贪官的畏罪自杀呢，实际上是对司法的一种蔑视，等等这一套啊，有一套说辞，但是的话，这个事情呢，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就是人一旦死了，案就人死案消的这种情况呢，还是一种常态。所以说的话，就造成了现在就是一旦反贪力度增大了，然后的话，中纪委进行约谈，然后呢，这些贪官呢啊，或者说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犯罪啊，就是嫌疑人呢啊，他们就自杀，然后这个事情也就了了。这个成为一种常态，就是为什么新闻不报道？
嗯，
首先呢，就是有两种情况了。首先的话，就是因为。确实是发生抑郁症的人啊，这个在中国发也不少，因为经济情况也不好，然后反贪力度很大，对官员的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他们就可能是确实是抑郁症，然后造成的死亡啊，这种事情的话呢，当然你爆出来也没什么好，就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们不愿意报。另外的话，就确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如果他们确实因为是畏罪自杀的，那么爆出来肯定也更不好，所以说的话，他们就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就是大而化之，这个事情一定要大事化小，然后能够不报，我们就尽量不报，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继续为什么不把这个具体的原因报出来，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李克强先生去世以后，中央的报出来的话就是心脏病突发而死，一报出这个事情的话，结果导致了一个可以说是舆情的一种灾难，对不对？然后各种。的阴谋论就出台，然后各种专家就出来，就是论证为什么李克强同志的逝世是不可能是由于心脏病突发造成的。所以说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种所谓的就是阴谋论的这种观点呢，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阴谋论是错的，到现在为止这可能也是一个谜团。我不是说这个是错，不论这个事情的对错，但是的话，这个肯定不是。就是中央那个希望看到的情况，所以说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的话，就是一旦官员出事的话，他们绝对不会说，就是很少会说这是什么原因。这样的话呢，可以就从舆情上面堵住了这些阴谋论人的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的话，越来就是官员的布告就越来越就说是标准化。啊，反正都是一模一样，各种官员的去世，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大家不说，这样的话就是使得这种阴谋论的这种那个发生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呢，就大大降低了。
这个，重庆市委啊，前市委副书记任先锋自杀啊，官方呢说他是因病死亡。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张胜利跳楼自杀啊，那么官方说他因病去世。那么到这一次的这个海关总署的署长啊，这个外界传他是饮弹自杀啊，官方也说他是因病啊这个去世。那么这个后面掩盖的实际上是一种模式，就是官员自杀后面可能会有一种模式，就是说啊因病啊死亡便掩盖他的这个啊最后是这个啊后面的非正常死亡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法继续的讨论啊。那么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今天的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和全国荣休政协委员啊，香港荣休政协委员香港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